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互相跟左右邻居，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握手问安。我们下面一起来领受从主而来的宣召经文。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至高真神。这首歌我们唱两遍。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在这你降生的日子，让我们满怀欣喜的来赞美你，来歌颂你。主啊，我们为你带来的大好的消息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主啊，求你的灵来亲自来跟我们说话， 把我们的把你的美好的信息带到我们当中，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这节期里更加能够注目在你的身上，注目在你所带来的这美好的这大好的信息上。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主入明亮晨星。知心的朋友，这首歌我们唱两遍，第一遍合唱，第二遍女生先唱，然后男生唱，然后合唱。
我心发出惊涛， 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大家翻到一起朗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起。
亚伯拉罕是以撒为子，
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母，撒母从他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耶西生大卫王，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生。所罗门生罗伯安生亚比亚生亚萨，亚萨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
亚哈斯，亚
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
亚索生撒都，
撒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利，
以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好，谢谢。现在是长老带领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歌声来颂扬你，我们用歌声歌词来表达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我们也是从心灵里面接着口，我们唱出赞美的诗歌，因为是我们全人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敬拜真的是完全进入到灵里面，与基督联合而成为一体。我们在这里，我们心思各方面都被神你所带领管理，进入真理， 尤其是在这圣诞佳节，人们不知道他们所过的节日是什么，只是文化带来的热闹、礼物、家人的团聚。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是救主的降生，带来那光明，带来盼望，带来拯救。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最终受到各样的痛苦，可是不知道如何的解决。但是神来，你是释放我们，使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在主里面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乃是成为神的儿女。哦，主，你的荣耀、你的崇高高过诸天，这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让我们每次来敬拜的时候，是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你自己话语，来接受主你大大的赐福。我们看到古人他们如何借着单纯的信心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今天我们有更多的证据，更多的证明，神你是信实的。让我们借着这些证明、神迹、证据，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让我们可以进入享受神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你的应许说，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借着今天的信息，求主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施行拯救，在我们当中施行光照，也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也为在座弟兄姐妹家中有病痛的，或是我们的弟兄中有病痛的，我们一一的祈求。我们知道王友斌伯伯上个星期一已经接受一次的化疗，星期四也接受化疗，现在新的疗程，求主借助医生的方法可以对症下药，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也为许丹镇弟兄的大姐肺癌，二姐大姐有癌症，二姐有肺纤维化，这些都是受到病的折磨，求主使他们在痛苦当中仰望那永恒的盼望。因为身体会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是在主里面的盼望是一天一天的更新。因为每一天你给我们的是新的一天，我们把各样的需要带到主的施恩座前，求主怜悯，求主按照你的应许来成就，赐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让我们同感一灵，将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宝座的我们的主。献上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请善传道。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一开始呢，我要放一个 YouTube 给大家看啊，那个 YouTube 呢，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 YouTube 是我们小的时候读的那个世界文学名著《悲惨世界》里面的一小段的故事。那这本书有听过、有读过的，请举手。OK， 好。这本书它被翻译成很多的语言，也被拍成很多的电影跟歌剧，这是歌剧其中的一小段的一个歌词。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看这个歌词，我有中文的翻译。那这是在讲这个女主角她的一个人生坎坷的过程。她为了生活，她后来成为一个妓女，他最后身体不好要死之前，把他唯一的一个孩子、一个女儿要托给人去照顾。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所唱出来他心中的歌声，一个妓女的心声。这是雨果的文学著作，我们来看一下，请同工放一下。 有没有曾经想过一个问题？Life is supposed to fulfill our dreams, not to kill our dream. Amen. 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梦想？你会发现现实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想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我把这个 video 发给我的老大，他在大学里，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 Never killed a person's dream.You never let someone kill your dream. Amen. 请问你有梦想？那么我再请问一个问题：一个妓女可不可以有一个她的梦想？这歌词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感动我的，就是他说：“我们人生都有无法抵抗的风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遇到太多的人，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 life story， 但是我们的日子还是要过。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孩子今天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能够来到 Sacramento， 能够来跟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来分享你自己的故事，你诞生的故事，你是如何的来到这个世界，也让我们来认识你的家人，你的族谱，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族谱里面的一些的奥秘。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把你的爱，把你那个从起初那个原始的爱，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阿嘎培，今天亲自你来诉说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听见，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也让我们学习那个爱，也赐福怜悯你的仆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把你的话说清楚讲明白。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经文是很枯燥的？你曾经跟我一样，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个 page 看到都是这些人名的时候，你也是跳过去的，请举手。感谢主，好，我不是那唯一的人，其他没有举手的是还没读过吗？我们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庆祝圣诞节？耶稣的诞生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带着女朋友去吃圣诞大餐，但是实在不知道这为什么要去吃这个圣诞大餐，是不是？为什么耶稣降生是全人类最大的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枯燥的经文里面，这个家谱里面来带大家来看呢，为什么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好消息。今天这段经文，你看从一开始用圣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这一段经文，感觉上好像是很枯燥，而且都是谁谁谁生了谁谁谁，都是这些拗口的犹太人名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记得一句话，洛阳子贵，圣经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写他的家谱有他的意义，而且这是新约圣经第一篇，就像创世纪旧约创世纪一样，第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从今天的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价值。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无条件的接纳？什么是基督的爱？什么叫做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谁在说谁有资格谁没资格来教会服侍的，谁有资格谁没资格来教会的，或者你自己还在挣扎这个问题的，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神有话给你。我常常听到很多出信的人来跟我说，为什么这个教会他们来了一阵子之后，发现教会跟他们心目中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人特别是教会外面的人对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 表面的印象，觉得上教会的人都是很 holy 很圣洁的，那边的人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客气，有礼貌等等。糟糕的是，很多基督徒自己也这么认为。我能上天堂，你们不能。我信的是真神上帝，你们信的是偶像。我是被分别为圣的，我是属神的，你们是属世界的，等等等。这些话都没有错，但是离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很远了。很多人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自己比别人高尚？那些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谁谁谁不够资格，谁谁谁他们会下地狱，谁谁谁灵命不够，谁谁谁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看很多的这个谁谁谁，让大家来明了什么人可以进入耶稣的大家庭，什么人可以上天堂，什么人可以来教会。我希望今天你听完这篇信息之后，你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如果你也是曾经跳过这一段的，今天是你蒙福的日子。好，我们刚才看过了经文，我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好了，我们刚才读过这个家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耶稣基督，这经文里面你等一下如果回去仔细的数一数，总共出现了43个男人的名字。然后那个语法呢，全部都是一样的，谁谁谁生了谁谁谁。你看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都是同样的句子。可是呢，这一段家谱里面呢，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是四个媳妇的名字。犹太人是一个父系的社会，所以你看全部都是写父亲的名字，但是这里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然后呢，这四个女人出现名字的，她的语法呢又跟这些男人的语法不一样，都是写谁谁谁某个男人从这个女人生了谁。比如说第五节后面的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好，你们看到女人出来的时候这个语法又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为什么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出现这四个女人的名字，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他们都是耶稣的祖先，耶稣的家人，他们都是旧约里面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坎坷的人生故事，都在旧约里面。第一个我们来看，在第三节是他玛，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他玛的故事是在创世纪第38章。好，如果你有笔你愿意的话，你把它写下来，我不会仔细的去讲他们的故事。在创世纪第38章，他玛，这个犹大是公公，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他玛的丈夫死了，以当时的习俗，弟弟要把嫂子娶过来，好给这个哥哥留后，生个儿子。但是呢，他的那个弟弟呢死坏，和嫂子过了夜，但是没有给他留后。这里面圣经有一个很详细的故事，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去读创世纪第38章。长话短说，那这个公公呢就叫他玛这个媳妇，你先回你娘家去，我还有一个小的孩子，等我这个小的儿子长大了，我们一定把你招回来。可是呢，他一回去很多年都没有被招回来。在那个时代，大家可以想象，他玛这个女人死了丈夫，夫家又不要她，她回到她自己的娘家，在那边是被人家瞧不起的，是被嘲笑的。然后呢，最后她的公公还把她误当成一个妓女，跟他生了一个孩子。请问这叫做什么？没有错，乱伦。不 管是错误造成的还是命运使然造成的悲剧，耶稣这个祖先犹大犯了一个罪，叫做什么罪？奸淫罪。好，这是第一个女人。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女人，拉合。拉合是在第五节，这边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请问拉合是什么人？好，很多人都读圣经的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拉合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那边就很直接了当说拉合是一个妓女。不管是什么原因让她成为一个妓女，古今中外妓女的身份都是卑贱的。好了，刚才第一个媳妇是犯奸淫的，现在这个媳妇是个妓女。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媳妇路德，在第五节后面，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读过路德记的人都知道，路德他是摩押人，摩押他们是属于外邦人，是拜偶像的，所以他是来自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但是他却愿意跟随他的婆婆 Naomi 一起回到伯利恒。所以路德他不仅是一个外邦人，他还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寡妇。他回到伯利恒之后是在田里面跟着工人的后面捡他们掉下来的麦穗回家吃的。好，这是第三个女人路德。再来第六节，第四个女人。第六节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请问谁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四八。你不觉得这圣经很有意思吗？第一个，作者没有直接把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呢，他没有直接的像前面的文笔说大卫从拔示巴生了所罗门，他说大卫从别人的老婆生了一个孩子。什么意思？又是一个犯奸淫的。注意啊，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对不对？他的故事诗篇在圣经上到处都是，但是你看圣经修理神所喜悦的大卫也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接给他点出来啊，只不过拐了一个弯，看到没有？所以大卫生的这个儿子所罗门后来当了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王，他是一个私生子，有没有看到？而且这个故事呢不仅如此，乌利亚他是大卫一个忠心的武将，在外面打仗的。那有一天呢，大卫他睡起了午觉，在阳台上散步的时候，看到了对面 building 里面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在洗澡，他就动了坏念头，然后他就想了一个计谋，把乌利亚派到前线，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打仗。果然，他就战死在沙场。那大卫就名正言顺的把他的老婆给娶过来了。所以你看，神所喜悦的大卫曾经也是这样的坏啊，但是他犯了这些的错误，有没有影响大卫他在圣经历史上的地位？如果你读圣经，你可以自己去下这个评论，他还是圣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好，听完了刚才这几个男人女人的故事，你得到什么结论？今天的信息很宝贵啊，我相信你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么 detail 的人跟你讲这个大卫的家谱啊。你得到什么结论？耶稣的祖先里面，男的有犯奸淫的乱伦的，女的有妓女，有被遗弃的，不是被瞧不起的，就是抬不起头来的寡妇，死儿子没有指望的。 可是他们都进了耶稣的家谱，他们的名字都留在我们的圣经上，让我们后代读圣经的人流传世世代代都知道他们的故事。这代表什么？基督教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阿门。你的出身如何不重要，你一生犯了多少的错不重要，你原生家庭有多少的咒诅不重要，你原生家庭是拜什么偶像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得着耶稣之后，一觉醒来有一个新的生命盼望在等着你。阿门。我要解释我说的这一句话。到了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好，这是耶稣家谱里面第五个女人的名字，玛利亚，耶稣的妈妈。那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语法跟刚才又不一样啊？这里没有说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啊，他怎么说？他说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跳过了他的爸爸约瑟。为什么？为什么约瑟不在这个 picture 里面？很好，我们都很聪明。十八节解释了，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玛利亚她还是一个童女，约瑟不是孩子的亲生爸爸。看到没有，我们的圣经智慧实在太高了，天衣无缝，不会犯错的。因为耶稣是从圣灵受孕，不是从约瑟而来的，所以在这个家谱的记载上面就跳过了约瑟。好，这个玛利亚呢，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怀孕了，怎么可能呢？我还没过门。她的心情一定是又惊喜又恐慌。看到没有，一觉醒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生命奇迹出现了。可是请问大家，有哪个未婚妈妈会觉得这是件好事的？有谁会相信一个还没有过门的媳妇怀孕她是纯洁的？尤其在那个年代，她怎么跟家人交代？她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的天使跟我讲我是圣灵受孕，谁会相信？恐怕他自己的爸爸都不原谅他。如果你是他的未婚夫啊，你是那个正人君子，你非常的爱他，你和他的交往过程当中你都非常珍惜他的纯洁，然后这天早上你接到你未婚妻玛利亚来的电话， Good morning honey，Guess what? 我怀孕了 Joseph。 哎，别一大早就乱开玩笑了，怎么可能？我真的怀孕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伤害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这种对不起我的事情？还说什么是天使？我没错，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是定了亲的，理所当然这个孩子应该是约瑟你的，但是只有约瑟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所以十九节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换作是你，你深爱你的这个未婚妻，你不想公开这件事情，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但是你又觉得你被戴的这个绿帽子，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你心里是不是也会想，我就干脆把这个事情吞下来，暗暗的离开就算了，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但是先等一下，如果你觉得只是因为约瑟他把这个事情吞了，不把这个事情掀开，这样他就被称为是一个义人，那这个神学太肤浅。让我来慢慢解释，告诉你为什么圣经称约瑟是一个义人，同时也顺便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换作任何一个男人都能够体谅约瑟，认为是他的未婚妻背叛了他，所以这个约瑟呢，在肝肠寸断失望痛苦的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那天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看到没有，第三次了，第三个人又是一觉醒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生命奇迹发生了。注意哦，这个天使的信息和约瑟他的理性判断是相反的。他本来是要怎么样？他本来是要休了他，但是天使跟他说不要怕，娶过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亮光，祝福都是伴随着沉重的压力的。阿们。你想要得到这个祝福，你先得不要怕。最后一节，第二十四节，约瑟醒来，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弟兄们，你看这个约瑟弟兄实在是不容易啊，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他严守自己的本分，现在结了婚，洞房花烛夜那天晚上名正言顺，还要再等一年。这个英文呢、NIV 或者这个 NASB 的这个翻译，你看他是写说 But kept her virgin until she gave birth， 意思就是说没有和他同房，一直等到孩子出生了。所有这一年的等待都只因为顺服一个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圣经称约瑟是个义人，在他的理性认知和神的话相抵触的时候，他选择什么？他相信并且顺服神的话，这是圣经称他为义人的原因。他对神的顺服超过他自己的理性，超过他的情感，超过他的肉体。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约瑟在这件事情里面他是最无辜的，而且承受了莫大的压力。从怀孕到出生这整个过程一年多的时间，他都活在半信半疑当中啊。三不五时的他会想，那个想法会跑出来，我到底是不是被戴了绿帽子？或者他们的邻居朋友同学会指指点点对他。那个时候又没有办法去验 DNA， 没有办法去测试到底这孩子是不是他的。直到东方的三个博士来朝拜这个婴孩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那一个梦完全是真的。阿们。可见，听好了，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们人的顺服和忍耐是多么的重要。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人的顺服和忍耐。所以圣经称约瑟是一个义人。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诞生的目的， 注意哦，圣经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什么人是他自己的百姓？信靠他的人，相信他又跟随他的人，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中。所以明白了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是一个被拯救的罪人。所以如果你不觉得你是个罪人，你可能不需要这个救恩，你明白吗？你如果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你也得不着这个救恩。阿们。最后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来玩一个逻辑的游戏，耶稣降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就是神。阿们。所以下一次如果耶和华见证人的人到你家去敲门，你不知道怎么样对付他的时候，你就把这一段圣经翻出来，请他解释什么叫做以马内利。我保证你，他以后不敢来敲你家的门了。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儿子，就是儿子，怎么会是神呢？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好，记得啊。好了，我们刚才把耶稣的家谱讲了半天，那我们当中聪明的人会问了，哎，其实耶稣跟他的父亲约瑟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OK， 他是从圣灵受孕的，不是从约瑟受孕的，所以充其量约瑟只是他的养父。那刚才家谱里面那些犯罪的男人女人跟耶稣都没有关系，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回家去读路加福音第三章，那边有另外一个耶稣的家谱，那边的家谱呢跟马太这边这个家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你若注意看我们今天的马太的家谱，好，现在不用去翻哈，回家再看，这个很长很深的哈。哦，我要大家注意听啊，有机会你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可以去研究这个东西。马太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往下数，一直到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了亚伯拉罕、大卫、约瑟，一直到耶稣基督。路加那边的家谱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往上推，往回推，一直推到亚伯拉罕、亚当。那这中间的差别和奥秘就在大卫的儿子那个地方。到大卫的时候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呢在马太这边他说大卫生所罗门，我们刚才读的。路加那边说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就推到大卫的时候这边就分了一个岔。为什么？注意啊，因为马太写的是约瑟的家谱，路加那边写的是玛利亚的家谱，一个是爸爸的家谱，一个是妈妈的家谱，所以妈妈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子孙。刚才那些所有那些犯奸淫犯罪的男人女人确实道道地地也都是耶稣家谱里面的人。那耶稣家谱里面的这些男人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耶稣的家的一份子？犯罪的人。那四个女人呢，告诉我们耶稣的家是给什么样的人预备的？孤苦无依的，被抛弃的，被瞧不起的，卑贱的等等。刚才这个家谱啊，如果你把最前面一个名字跟最后面一个名字亚伯拉罕跟耶稣的名字盖起来，这两个我们熟悉的名字你把它遮起来，这中间其他这些我们都不熟悉的名字，这样子看起来乍看之下就好像是任何一个 messed up family， 是不是？所以上帝的爱超乎我们人的脑筋可以明白的。神的家是接纳所有的罪人的，所有被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condemn 最糟糕的那些罪都在他的家谱里面，所有那些失丧的人、妓女、私生子、被瞧不起的、遗弃的、排斥的、犯奸淫的、杀人的，全部都在那里。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阿们。所以只要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只要你像约瑟一样，你是相信的，你就可以进来，你就可以上天堂。阿们。神的恩典能让一个妓女成为耶稣的祖先，能让一个寡妇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那原来被瞧不起的最后是欢笑，那个凭信心盼望的最后梦想实现，这是我今天要给你的祝福。所以不管你的过去如何，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剧情，我们人生都有高有低，都有失败跌倒的时候，但是我要你记得，神的怜悯大过我们的过犯，他可以把一个咒诅变成一个祝福，甩掉你的羞耻自卑，抓住神给你的那个祝福往前走，继续你的人生道路。我们为什么要受洗？我今天早上在 Stark 那边给三个弟兄姐妹施洗，我告诉他们受洗的意义，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也就代表着我们的过去一切的过犯都已经被耶稣的血给洗净了，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做人，我们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不要一直在看过去，往前走。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的诞生带出了我们基督教的几个最重要的基本教义。第一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童贞女圣灵怀孕所生的，他来是要拯救罪人，他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圣经分旧约与新约两个部分，旧约第一章讲创世纪，讲这宇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宇宙天地，而新约第一章是讲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的出生来历。耶稣的诞生开启了新约的时代，我们今天都活在恩典之下了。但是你读新约的故事，你就知道耶稣的身边有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很懂旧约的律法，他们排斥罪人，嫌他们吃饭不洗手、不祷告等等，却不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却不知道他们自己犹太人祖先的家谱里面是这样子，含有这么多的意义。看到没有，我们基督教最伟大的真理就在马太福音这一章非常枯燥的经文里面，可惜大部分人都跳过去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不明白什么叫做 agape， 什么叫做 unfailing love， 那个无条件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太习惯嘴巴上说接纳，但是我们心中并没有接纳。我们嘴巴上说我们要谦卑，但是我们心里常常觉得谁不够资格，谁怎么样。弟兄姐妹，今天你明白了为什么耶稣的降生是全世界最大的好消息，是全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盼望。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需要盼望？是那个失去一切无依无靠的，是那个死了丈夫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寡妇，是那个失败的男人想要重新站起来的那个男人，是那个被瞧不起的，是那个犯错的，是那个我和你。耶稣他从圣灵受孕，由女人而生，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可以做我们的主。 他有血有肉，道成肉身，所以他知道，他了解一个普通人你我的痛苦。耶稣他出生在谦卑的马槽，成长在木匠的家庭，他最后背着沉重的那个木头，一路受鞭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这个牺牲背后的能力让我们可以重新起来。阿们。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是有一个外人，跟耶稣家更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男人，他的名字留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了，你猜猜看是谁？我们也来绕一圈啊，是八四八的丈夫。阿门。乌利亚。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他是一个武官，很忠心的武官。大卫王召他回来的时候，他就驻扎在城门口，没有回家。他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在家里，他驻扎在城门口，保护大卫。大卫王使坏，派他到前线去，他立刻就出去了。忠心和顺服的下场，竟然是丢了自己的老婆，也丢了自己的性命，真是傻，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你们基督徒就是傻？没有关系，他的名字被留在生命册上面了，他的名字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人生盼望，这也是人生最大的公义。阿门。真正的信心体现在忠心和顺服这两件事情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在这里得着上帝恩典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这里聚集的地方。你看家谱里面的每一个犯罪，每一个错误，每一个私生子之后都有一个奇迹。神能够把每一个过犯翻转成为一个祝福，他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的罪犯。从耶稣历代的家谱一直到他的出生，全都指向一个信息，属于耶稣家的人一觉醒来，一个意想不到的 surprise 发生了，看似不好，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和恩典。阿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不要怕，做你该做的事，往前走，不要怕别人会怎么说，你会怎么看你。就像那个约瑟，就像那个玛利亚，当一个祝福要来的时候，当圣灵给你感动的时候，不要怕别人会怎么说你，怎么看你，顺服你心中圣灵的带领，做你该做的事情，向前走。今天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生都有失败跌倒，命运都有无奈，都有坎坷，耶稣家也不例外。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完全的，也没有人是完全圣洁的。所以听好了，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 Every sinner, every saint has a past, every sinner has a future. 阿们。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我们能够今天再一次的来分享你自己家里的故事，让我们真的看见你，你的出生是这样子的奥妙，你的家庭呢是这样子的接纳。愿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给我们的爱真的是超过我们的过犯，你给我们的爱真的是能够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 也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点点你的爱，好让我们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接纳我们身边的人，去接纳我们面前另外一个罪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是那个罪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是伏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今天的信息真的是敞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啊这圣经的奇妙，让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心来学习圣经上的每一句话语，让我们真的明白这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好吗？大家一起起立，如果你的身体允许，身体不舒服的请坐着没有关系。我要事先你走一遍，从头走一遍，我们来领受一下，来体会一下这个音乐所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我们来反省一下今天的经文所带给我们的震撼。我们以前眼睛真的是瞎的，我们请诗班上来一起唱。这么重要的经文，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价值都被我们跳过去了，我们还跳过了多少的宝贝。我们觉得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了解很多的圣经，其实 We know nothing。 了解了耶稣他的家谱、他的出身，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人能够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成为他的家庭的一份子。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的，你今天心中，你现在心中有感动的，你现在心正在跳的，举手，不用怕，你今天想要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的，有没有？请举手，不要怕，有没有？今天的经文说不要怕，尽管把他取过来。有一位，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不要怕，好，好，还有没有？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成为你救主的，今天你愿意，你心中有感动的，我非常的清楚，你现在心在跳的，那是圣灵的上帝在感动你，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请举手，不要怕。今天的信息里面是耶稣他亲自他自己的故事，有神的话在里面，上帝的真理在今天这一段枯燥的经文里面。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除了刚才那一位，还有没有？不要怕，请举手，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我上帝兄要帮你做一个祷告。不要怕，还有没有？好，另外我们当中你已经接受耶稣的，你已经觉知了，但是你还没有受洗，今天你觉得你的心中有感动，你要受洗的，请举手，有没有？还没受洗的，还没有受洗的，你觉知了，你相信耶稣，但是你还没有受洗的，你要受洗的，请举手，有没有？不要怕，不要怕别人会怎么说，你会怎么看你，能够成为耶稣家的一份子，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最大的恩典。有没有？感谢主，我们等一下帮后面那位姊妹来祷告。来，我们请你后面那位刚才举手那位姊妹，你到前面来，我们全体来接受，我们全部全体教会帮你做的一个祷告，不用怕，来出来，我帮你祷告。我们请长老也出来一起。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好吗？哎，这要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哈。来，你来这教会多久了？第一次，哈利路亚，感谢主，蒙恩的人听到神的话。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我姓王。
王。王文芳，好，来，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好不好？你还有机会反悔，没有关系，你可以走回去。但是我要你确定，你心里知道，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今天你听了这篇信息，你心中有感动。你愿意常常来教会，来读圣经，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像圣经上这些故事，所有这些犯罪的悲惨的人，他们所得到这一切丰盛的恩典，你真的愿意？你今天要做这个祷告吗？好的，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念，来帮忙他来做这个决志祷告，好不好？在众人的见证，在众人的面前来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好，我们低头。我亲爱的主耶稣，
我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为我的罪而死，
为我的罪而死，
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
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
我也感谢你，
我感谢你
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重生，
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重生，
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主，我在你的面前和在众人的面前都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在你面前和众人面前都承认。
愿主你的恩典临到我，
愿主你的恩典
带我和你一起从死里复活，
让我从你一起从死里复活，
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也让我的家庭，
也让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后代，
我的后代，
都蒙你的恩典，
都蒙你的恩典。
我这样子的祷告，
我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靠主基督的圣名。
哈利路亚，阿门。恭喜你，好不好？恭喜你，谢谢。好，回座，请回座。我们到时候请长老送一个礼物，一个纪念品给他。我不知道教会的这个习惯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所表示。来，好，我们第一节，我们再来一次哈，这首诗歌。我们请姐妹来唱。
谢谢善传道给我们今天这么宝贵的主日信息，这样我们也很高兴今天我们新来的朋友王文芳姐女士，她刚才有受到感动来决志信主，所以我们请王文芳女士介绍，再一次介绍一下，可以等一下大家可以认识你跟请问您从哪儿来这样。 现在还有一些报告，就是下一个主日我们有12月24号有诗班的献诗，还有长老福音的信息，请弟兄姐妹邀请亲朋好友来庆祝这个圣诞的佳节。另外是这周五团契就暂教会的团契暂停一次，因为是节日的缘故这样。然后今天诗班要练习诗歌，有到5:40有增加10分钟。那有孩子的诗班班员，请大人把孩子带在大堂，在我们练诗歌的时候，因为外面比较不安全这样。好，那今天报告就到这儿，请大家起立，我们唱3首。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有点心在交易厅。